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他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在无常的，关照无常而禅修这个部分，念无常、念思无常这个和解脱的这些关系上面呢，就，稍稍安住一下。所以说，一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论是在爬在天空当中的，地上跑的，飞在天空当中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所有一切生命呢，就是都会因为改变，因为无常，最终就是都有死了。所以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虚空有众生的地方就有死亡。大地呢，有众生的地方就有死亡；地下和海洋、水里面也是一样，不存在一个有众生没有死亡的地方。所以，那当然死之前还是会有一个年老的那种的变化，从生下来，生和死不是即刻同时发生的呢，必然会有一个渐长死去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如果习惯，就怎么讲？拒绝年老的这种的状态，因此而烦恼啊，或者是说因为害怕死亡而烦恼，仅仅是这种推迟性的做法，当然可以做，但是意思是说，你为了防老可以做很多事情，为了防死亡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这些呢，有很多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最终来讲没有办法避免的情况下呢，需要做一些终极的那种做法。所以说，暂时的我们就是说，努力假装不老，或者是这些也是有一定的一些维持的方式。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其实这方面做很多功，但是最后还是难免一死。甚至缓解的程度呢，就是对脑和这个思维或许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或许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就是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就是要看到说，无常的变化看起来是很多方面的，但是也可以说它有这个被动的一面和主动的一面。或者说，被动的一面就是意思说，我们被无常牵着鼻子走的那种的状态，或者说，我们认为无常是不好的那种的角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老死以及其他的 爱别离苦，求不得，不欲离苦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像刚才弥勒佛尊者那个里面一样，因为观照无常，然后去好好修行，最后了解了无常的本质，也诸法的最终发性了，证得了这些解脱。所以说无常呢，就反而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个怎么讲呢？助于有助于了悟实相，有助于修行解脱，有助于看清这个生命的本质，因而就是抓住修行的这些重点了，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说一些困境当中的时候，又想到因为无常有希望，有些苦恼的事情也一样，有时候稍稍等一等，一些情绪也会过去，睡一觉可能一些念头也不再那么样的苦恼。所以说就是因为无常，暂时上面也是有帮助，只要了解一种的规律，这样子，然后念这个词，念无常而去闻思修行，那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世俗再顺也是无常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因为无常，世俗顺境当中不骄慢，逆境当中呢也有这个就是可以摆脱逆境。所以说我们顺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说逆的时候，逆境当中呢看到希望也，或者说看到某一种的变化的本质。所以说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可能有局限，那可能就是因为无常的这种关照缘起，然后再来去看。如果人执着恒常的时候，又因为无常而变得务实，如果人悲观的时候，当然又可以从这种的改变呢，或者是这些里面呢做一些处理啊，这样。所以说人世间，我们世间当中可能想到无常可以避免某一种的贪婪，因为也许人的那种知识的心理可以有很强的那种对世俗上面要建立很多很多的那种永恒的那种纪念一样这方面的一些追求，制造更多的这些贪婪，甚至是仇恨也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更深刻。但是因为看到无常，就是说一个人心将就木，或者说不久于人世，这样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他所其他的心理上面烦恼支撑的那些长远的深刻的那些任务，也会就是有所收受。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无常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催促一种的务实和修行。所以上一次我们说的因为无常而感到自律，所以说可以避免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浪费时间呢，这方面。所以说因为需要一些因为如果说解脱到修行解脱的话，需要一种自律，所以说我们的三门啊，这些从短期长期这些冲突的时候呢，应该说就是短期的这个安乐服务于长期的安乐，所以对这些方面来讲需要一种的自律。因为短期的安乐是即刻的现前，就是立马看到的，不论是一些美好的或者是享受的，这些都可以就是很快发生。但是这些呢，就是如果更重视这个忽视长久的这种安乐或者究竟的解脱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短期的安乐的趋势是有着它的就是过失。所以说自律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某一类短期急功近利或者短期那种的需求而产生的很强烈的情绪，甚至负面的情绪。 所以甚至习惯于某一种的就是被负面情绪主宰的心呢，是可以给予无常关照这个短期长期的安乐。所以他说可以，就是说既有这种自律，既有戒律，所以我们不会被负面的这些烦恼或者说短期的这些心态嘛，短期利乐的一种即刻现前的利乐的一种心态所左右。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上一次说到的一些我们应该平时的时候修行的时候转向这个利他呀，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众生都有渴望安乐的心。所以不论是现世来世或者是解脱成佛，这些上面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只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修行的道路，但是如果知道还是会想要去就是脱离烦恼。所以这上面呢，首先大家驻留几分钟。所以因为无常的这个思维呢，应该大家都是非常熟的，但是有时候再熟的命题或者这些呢，就变成一个很熟悉很几个主题，这个就是几个科判这样读下来一样，那样的话也或许没有太大的对个人的那种启发。所以就是常常我们想就是需要有一种好像新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生命，看待自己内心的活动一样的。不一定就是完全想都不用想就用一种套路去想，而是就是用纯粹的眼光不造作的并没有安排的一种状态去看这个心态，看这个世界。这样呢就是会有帮助。所以禅修这个主要是为了一边 是提醒，然后另一边的自己要就是从这些角度各个角度自己想想。如果我们不修行无常，有什么过失，有时候从反向去想，不修行无常的观念，无常的修行，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说有一种这个时间会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心，不会觉知死亡，我们也不会太留意修行，然后或许觉得时间过得快，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时间去就是用在其他的一些就是追求当中，世俗的一些尤其是，所以直到某些时候自己注意到自己就是说面临死亡了，或者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还是会感觉到这种某一种虚假的一种寒畅感，就这个世界还会照常运转下去，明年我要做什么，可能后年还要做什么，还有五年十年以后的一个大概的预想会一直牵绊着心呢。所以说很久以后呢就可能会死去的，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不是下一周，不是下个月，甚至不是明年，一般人都是这样，难保年纪很大脑还是会想十年五年以后的事，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的心态下维持下去以后呢，就到了某个年龄想要修行也不是容易的，已经失去了很多修行的珍贵的机会，因为修行其他的世间的一些小事情呢做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准备一些时间，那生死大事这样子一点准备和修行的这个功夫时间都不用花，立马就可以解脱，应该不是这样。所以说不死好像就是一种还会世界还会这样继续，一般人像生病也是一样，生病的时候呢看到其他人生病的时候会有一种警觉，但是这种警觉不足以觉得说我马上我可能自己会病，这种想法一般就比较少，觉得我会是那个幸运者，不太会病的那种心态。所以说老的或者是这些事情也是一样， 所以另外有些时候可能寺庙里面的僧人呢，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学习背诵经文呢，这样，但是因为把它变成一种生活，而是说怎么讲呢，一种知识一样，所以像考试一样，可能一层一层的有些考试，这样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一种知识的积累当中忘了修行，也有这种的事情，乃至于说学到就是学了很多，就是僧院里面学院里面这样毕业这样的时候呢，还是说仔细想下来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正把法作为一种负面知识，以及就是怎么讲呢，寺庙里面也有各种考试制度嘛，就是应付这种考试制度的一个学习呢，就是耳濡目染，慢慢变成一种的概念上面的一种训练有素的状态。但是如果要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修行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事实上虽然多听闻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入心不入心的程度呢，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根本上面起根本在就是来讲的话，就是需要自己观照无常，觉得就是花一些时间来督促也好，思维啊，然后去观照现象，自己的心态发心是如何的，是不是有这个达成的菩提心，或者是说了脱自己的那种的心，还是什么样的世俗的心之类的。所以像那个释迦照发检测，他说那个就是如果是一个人执着今生，执着这个轮回，是吧，执着自己然后就是有所执着，这个四个层次的执着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就不能突破的这个困境。远离四种执着里面讲的这个一样的。所以意思是说，执着此生，如果一个比如说啊，比如说一个出家人或者是一个在家人的话，以佛教的某一种的修行的名相身份这样出现，然后如果内心当中就是说，为什么就也许是一个传统的缘故。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很就是这种的文化或者身份感这些上面他很认同，但是内容上面没有就是好好的去学修这种内容。还有一些本身想还俗，但是碍于就是社会的批评呢，其他人对可能对他的那种或者是对个人家人这些会有影响，他就维持某一类的这个修行的戒，这种的动机要看的时候会有差别，跟我们所真正修行的那个东西会有差别。所以意思说，我们就是需要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思索，说真正无常大限来的时候呢，就是对此生的这一切暂时，就是说为了此生，既不是真正的那意义上的佛法的修行人，也是其实是这样意思，是佛教主要是指向解脱道嘛。那人天的这个当然虽然是一种善业，但是它还不是就是解脱的这个道路。所以对于这些不没有解脱道路而期许种种的这个世间的安乐来讲的话，无常是比较有毁灭性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哪怕是自己在皈依的时候、受戒的时候，哪怕吃一次八关斋戒，都会有发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尽量这样的方式来受戒、持戒。所以，这个就平时的时候也应该关照，就是那是不是我们发心的那一时刹那间说我要发大乘的菩提心，然后平时的维持的就并不需要这样。还是说那一刻给你受戒的时候，你并没有想要大乘或者小乘或者哪一种的，但只是说对佛法的一种的热爱、修行的一种认同，然后去受戒。之后你保持的某一种就是菩提心，学习当中始终保持一种就是菩提心的话，那这两个肯定，受戒的那一刻，或许你发的愿那也很好，但是因为中途的那个就是过程当中。跟这些心愿和所受的一些戒定慧的训练这些上面呢，就是并没有相应，就是相遇，所以说起初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当然好的一个起始是好的，但是并不能说明终极的问题，因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抽补某一些的这些戒定戒律啊，学出誓言这些。过程当中修，所以要关照无常，先从这个就是能破我们的这种虚妄的很长的延绵很长的那种的感受，然后进而就是比较真实的去修行的一种这个驱策，好好修行。所以这上面大家稍稍再思索一下。 所以我们就把修行长期的，用短期的一天的日子，比如说八关斋戒这样来做比喻说，从早上天亮之前呢，就是受某一类的大小乘的八关斋戒，比如说受八关大乘的八关斋戒，然后呢，就是维持到第二天早上就一整天。白天和晚上，那就是说，最好的就是从开始到第二天之间呢，都比较能够就是如理如法的修行。那在有就是缺失的话，那可能就是早上发心和发愿读诵的时候比较认真，也按时。但是整体就是念完了早上的这种的斋戒的受戒仪式，然后之后的关键还是说就那个受戒仪式最关键的，那肯定是就是如果这两个非必须要做一个取舍的话，那肯定是整体的那个关照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早上发愿是这样，发愿也很重要，受戒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在之后的一些，如果你中途当中做180度相反的很多事情，那就是持戒的意义并不存在，就是受戒的意义。就是持戒的意思说要保证受戒的这个品质，但是说受戒的时候是有品质，然后持戒的时候没有品质的话，就是破了原来的这个愿和戒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持戒很重要。然后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就有可能掉落于某一种的无忌，应该不是负面的，至少。但是中途的时候又不断的给自己提醒说，早上我应该是比较怎么样的一种的发心，这样做的。所以人生的一生中途当中也是一样，某一些刹那很让人感觉很舒善啊，那非常好，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中途的这个修行的整体的关照过程当中，就是每一天的维持，一个修行啊，见解上面、修行为上面，这反而是变成它的内容，实质的内容，更有决定性。所以呢，这上面的无常会有关照，无常会有很大的帮助。念这个无常呢。念死念无常，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给我们增加某一种的，就是修行的能力，然后持续的，怎么讲呢？为了修行呢，注入某一种的持续性的这种的力量，转化。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说，如果不留心。死亡的话有什么过失呢？就是会被很常感虚妄的那种一些追求，或者说就是比较短期利益的追求呢，就是时间呢主要是就是花在这个方面。然后第二一个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因为关照无常，没有能够就是。具实的就是实修，这样呢，那我们的轮回的时间会更加长，就是轮回的这个初期啊，更加漫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一生当中不关照无常，也不想要这个，就不会念很多的善法，那可能追求的很多三善道的一些无关的，或者说。比较，当然，人生当中可能追求美味呀，华丽的衣服呀，或者是比较开心的一些朋友相聚啊，就是做一些喜欢做的一些游戏或者是玩乐，甚至有一些可能就会因为误用，就是妙善的人生制造很多恶业，争吵打架树敌敌人啊，或者是种种的， 这些时候呢，就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在三善道当中本身是解脱的好机会，但是耽误了这个解脱，所以轮回更加漫长。那轮回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贪爱和嗔恨的方式来奋斗的一种的心态，会不会让我们在三善道处于三善道的这个状态，就是相对比较有福报的一种社会呢？这也没有这个保证，所以无常，尤其是就是作恶的一些心和行为的话，那就是在漫长的这个更加不幸的这个世界当中度过的可能性也有的，所以从这样来讲，就是会迟缓这个解脱，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再稍稍的再关照一下。因为我们本来肯定某一种的痛苦，总是希望快一点结束好，某一种的快乐更加究竟、更加纯粹更好，安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佛法当中的安乐，到某一种程度不再说眼耳鼻身身的安乐，实际上，所以意思说这些。从短期到长期的这些过渡或者是这个方面的话，因为不关照不留心死亡以及这样的以后呢，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损失或者痛苦这样。 所以我们说刚才说的一个是时间的欺骗性，我们或者说虚妄就是虚假的一种恒常的感觉会迷惑我们的心智，这上面的感受会怎么讲呢？因为没有关照无常而变得麻木。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说使我们解脱更加无期，或者是更加难以解脱这个角度。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刚才之前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追求一些安乐的时候呢，就觉得说长期的安乐虽然很好，但是说对大多数人只是好像个别人的追求，包括修行呢，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所以有一点就是距离感，有些反对。但是也有一些人跟自己世俗一些活动没有关系的事情就很少关心。对一个没有什么佛法的见地修行的人来讲，佛教的社会或者是出家人这些看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那种向往的心了，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或许听说他们好好做一个人好人呢，或者是努力修行，提升内心呢，这样他们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并没有，就是到了给他们内心当中有足够的某一种的，就是感召或者是吸引的这个程度，反而是那边有一个人什么，富翁啊，什么那些孤身啊，这样的人这样出现的歌星啊，这样出现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狂欢，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是名人效应，就一些演员啊、歌手啊，或者是政界的人的话，喜欢这个高官，追求财富的人喜欢富人，重视富人，很非常重视富人的时候，又很讨厌穷人。非持重视高官的时候，很讨厌那种卑下的那种，就是没有官位的那些，或者官位很低的人，就上面的人会比较歧视，或者是平头的人呢，就可能他本身没有自己没有官位，但是看到官位的高的人呢，就喜欢看到就没有官位或者是品阶低的呢，可能会心里面有歧视，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一种的心态是跟他们的追求有关系。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长期的安乐虽然好，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见到或能够实践。短期的这些安乐虽然有缺陷，但是因为我们说唾手可得，或者是眼前的一种的浮华的景象，即可的那种怎么讲呢？绚丽啊，出现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很有吸引力。所以说能够一个人看到修行上面的一些深度的这个修持上面有所感悟，有些向往，这是很难得很稀有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对这些呢敬而远之，或者是说并不没有就是要身临其境啊这种投入的想法。反而是非常向往其他人展示某一种的权力、财富，或者是如果一个愤怒的人经常训练愤怒，这样的人可能他对于某一类的这些凶狠的那些很欣赏，对某些人的那种怎么讲，温和，他看成是一种软弱。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所以这个整体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说要具意的人生这一上面呢，就是其实不关照无常的话，很容易就深陷于贪嗔以及其他的一些是非一些虚度的一些事情上，或者是一些小的短期安乐当中的一些享受当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吃穿的那些消费啊，那些上面是当然是人人都需要吃穿，所以可能也是很某种程度上来讲比较合理，它应该兴旺或者是有一些发达。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着迷的程度又不一样，有些呢就我们以前不是记得好像那个有些那个储存了3000双鞋子呀，是每次只穿一次呀，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嘛，所以所以重视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可能说对于贪婪的人来讲，不惜就是伤害，不惜卖很多有毒或者是有害的这个物品来赚取钱财，放高利贷、诈骗，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哪怕是亲近的这个朋友、心地善良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说贫穷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会被唾弃。或者是为了一些小的这个利益呢，就是会就是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就是起纷争，亲朋好友之间起纷争，为了一些小事诉讼，什么样都有。就是所以这些上面可以看到说，人一头扎进去轮回的坑是很深的，那里面这个圣贤轮回当中有足够的这些坦诚的这个对境，让一个人完全迷失这个生活的生命的中心。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的轮回里面有坦诚的对境非常深刻，所以这意思说眼前的利乐的追求这些上面呢会有种种的机缘的错过就解脱的道，或者长期安乐的这个关照的这个机会啊，这样的缘分呢是很难得的。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再关照一下。 关照无常呢，可以使一个人就是生活当中融入修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建立修行，把修行融入生活当中。所以这个上面呢，是我们说的，如果不关照无常的话，就没有这个能力。哪怕是我们表面上面好像就在修行，但是上面好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这种修行的变化，还是会有世间办法的心啊。所以这有些时候说佛法在哪里呢？就是在寺庙和就是佛堂里面，其他时候就比如说就祈祷啊，这样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时间是做这个传统的仪式。那这个仪式结束以后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回归一种的世俗的心态。就是这类。所以这个上面就我们说的自己的见地屈从于这个佛法的见地来就是引导主导自己的身心呢，还是说以某一种身心的世俗的这个见解和一些就是道路来主导自己的心，心灵的修行的道路，这是一个陪衬或者是一个装饰一样，或者说一个调味品的调剂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个人有没有说关照无常，会有很大的差别。就不关照无常的话呢，当然世俗的这些会更加有力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这些更有分量。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贪嗔的心很重的时候，对每一个人来讲生命是很重要的，但是遇到贪嗔的时候，可能所有的生命的本身的意义并没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贪的对境和嗔的这个对境的分量更重。所以说这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鄙视蔑视，这个都有可能，像发动战争的这些时候说好像在问一个输赢，好像在有些还有这种为战争叫好的人，所以这些都可以想到他们并没有关心每一个生命的这个福祉。所以其他的一些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这样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抛开一些这种生命附加的一些东西，本末倒置，看放在第一位的那种心态以外，如果纯粹从生命的，就是每个人想要避免痛苦，希望安乐，这个基本的事实当中去作为依据去再去看，说财富是某人的福祉，而不是某石头的福祉，也不是这木头的福祉，所以权力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根本上面是应该是利于人，服务于人的一个这些对境，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那不能这样做的一个过失什么呢，就是最后还是会有这个种种的习气和果报成熟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修行无常的话，就不能真正的去怎么讲呢，就是实修啊这方面。所以呢，在一些地方比如说修行这个某一类的佛教的修法，有些就像说佛法三宝当中，他们也觉得说不需要关心来世的这些教法，只是说今生的。今生能够降压解除某一种的疲乏一些困顿，只要能够心智专注的去工作和学习和休息，就这方面。当然这个本身像正念这些是可以广泛的用于修行，但是现在的有些也是商业领域或者是各种的就专业训练上面就各取所需的一种的方式来去运用这。所以那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就获取某一种的更多的效益和财富上面也可以用来就是做真言或者是其他的。如果是做坏事的时候，你也可以更加专注，更加就是静下心来去培育某一种的对 和朋友的争取啊，对敌人的这个仇恨呢、啊，这些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好像我们用某一类的，甚至把修行用作本来就是应该调伏的那些对境，本来应该转化的这个方向上面去增强他们，所以说有这方面的这些对于自己渴求的一些事情，对于敌对的一些压服，这些方面怎么去谋划，怎么去运筹帷幄当中呢，就是就忽视了一种东西，就是自己的见地和行为有没有步入到善和解脱的道路上，而是说就是专注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啊。所以最后的导致的结果是说，当然所有的恶行都有相应的这种的恶果，所以自己最终没有办法得到自在，有漏的一切呢都会一漏无遗，也无法使其他人得到安乐或者是自在，哪怕是我们把就是用正念来提高这个工作效率的话，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一方面是对社会或许有一点，对个人有一点好处这些方面，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可能并没有帮助到别人获得真正的自在，反而是也许就是一些就是辛苦的劳作的这个工厂啊，或者是这些地方会压榨，最进一步的压榨员工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说这个学术上面就像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科学实验发明的时候一样，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像电脑、计算机这些也一样，可以用来做很多好事，但是同时也可能用来带来犯罪啊，或者是就是这个用的时候要小心。那不仅仅是就是一般我们刚才说的正念，其他的禅定这些也可以用来做时间的这个禅定，像时间我们说的某一些是趋向于善的，那另外一些可能动机不良的话也可以导致恶行。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呢就是说如果不去关照无常的话，很长的虚假感会让我们就是虚度，快速的这个虚度这个光阴，轮回变得更加漫长。所以真正没有用有限的光阴做这个有意义的聚义的这个方向的就是探寻了这种培养。然后如果有修行这方面已经探寻到了，但是没有能够学以致用，或者说实修实证的方向还是裹足不前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太关照世间八法，乃至于佛法用来服务世间八法，所以没有关照到就是修行的心要核心。就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关照无常能够激发人想要出离，还有就是关照无常看到其他众生的那种无助和这样说有慈悲心升起的这个利他的心，有这样的帮助。所以这上面呢，大家再稍稍的传修一下，继续。 修行的这个无常的益处呢，显然就是跟这些相反的。因为无常的关照，我们更加清醒的度过这个生命。所以因为无常的原因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修行的，或者是这个生命呢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比较诚心实意的做，就是把主要的这个一个方向呢，主要留给这个修行解脱的道，或者是把生活整个面目转向这个解脱道为主的这个道路上面，其他的就服从于或者是从属于这个主要的道路。所以我们这样下来呢，就轮回会变得就是容易结束，不仅能帮到自己，也可以帮到其他的人。所以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停留在一种理论或者是这些表面的一个层次上面。所以关照无常有很多的这个必要。那不然的话，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各种各样的世俗的心会不断的侵扰这个人生，强化自我中心的情绪，在增长这个贪嗔的力量，来就是滋养这个自我中心的情绪，给它像我们要吃饭喝水一样，用这两种力量给这个自我中心的知识的心理不断的增强这个力量，提供这个营养。所以说一切牵扯我所的这些都变得非常的怎么讲呢，有这个力量，有一种这些束缚，也有这个因此而带来的恐惧，业障造业的这个造作种种的业行，这些方面。所以仔细在想到时候呢，关照无常以后，发现无常其实皆是一切法不真实，也是说强化自我中心没有这个道理。所有一切的这个世界本身是如此，如果即有无常，因为他们是现象，一切现象是因缘的现象，所以无常，所以因缘的现象都是空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无常而就是了解空性的叫法。然后我们再想一下说，因为贪带来的很多这些世间的财物呀、物品啊，这些呢，其实是大家都每个人都能够了解的，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增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很极端的就是说那种饥饿和很寒冷那种的状态，那当然理解是肉体是要生存，除此之外很多其他的并不是那么样的重要。你适度的生活的比较怎么讲呢，有这个条件，根据自己的条件过一个相应的一个各种生活，而且为了某一种现实的生活去做一些就是工作，这个是应该所以我们说生活的重心和价值观的这个或者说见地这个上面的差别以外，我们并没有说你不需要生活，每个人都需要生活，需要怎么讲呢，滋养这个身体，或者是建立一些世间的这些过活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佛法当中也是一样，甚至佛有这个怎么样去怎么讲呢，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的一些建议的一些经典，包括不去赌博呀，不去过分的放纵自己的这个身心呢，甚至说就是其中我记得好像龙树菩萨那个哪一部里面有说，就是像那种夜晚到处乱逛，包括逛酒店啊，逛各种各样的，就是喜欢在晚上闲逛那些呢，也是其中一种的，就是怎么样的，就让一个人那种，就比较放纵的一种方式吧。所以说， 用这个我们刚才说贪心的这种物品积累再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他的习气还会带到后世，嗔恨也是一样。嗔恨建立很多的这种就保护亲方嗔恨敌方的这种的心，但是是上面我们好多被认为是这些好友的或者是这些呢，并不一定在你的生死这些上面有就是正面的这种的影响，或许有些时候是负面的，因为过分的贪执放不下这些上面。然后敌对的那种的仇恨呢，如果很深的话，还会就是留下很深的这种习性呢。未来可能还会有不同的面孔、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这些故事，但是相似版本的一些冲突不断在演绎和去经历。所以，如果我们再一次投身的时候，也一样，亲人十有八九不见得会对我们有什么投身上面有正面的帮助，包括用嗔恨建立的敌人也是一样。所以说世间的物质生死和投身当中呢，就是起到正面作用的，应该就要看你自己的心态还有其他人的这种作为。但是如果是世俗的那种很强烈的执着的话，估计就是大多数都是负面，对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甚至一个人就安静的死去的这个机会都不给，然后有些就后人呢就争起来了、吵起来了，我各种小事情，怎么样处分后世的这个财富也好，或者是有一点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仪式这些上面都有，就是就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这些回过头来仔细想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就贪嗔的这个网编织的再大，撒的再广，最后还是就是只是这张扬了某一种破坏性的习气而已，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朋友也就是叫什么，生死就是没有捆绑在一起，大家各自在各自的业的这个牵引下奔波。那些这些财富这样就留下来，就其他人用或者是毁掉这样。所以说世俗当中有什么样的见地和行为的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也会跟这样的一些人结缘。所以说或者说这样的人相聚的。所以说就是此生如果我们不修行的时候，估计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特别会了解修行的人。此时你如果再不安，身边的人也没有太多修行人，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你。甚至从世俗的角度看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又给你增加更多的焦虑的这些行为，他们都能做得出来，带来更多的干扰。有些就是人去世的时候，连就后事处理的时候，那些最基本的一些细节，那些上面都完全忽视，或者是哭喊啊，就是摇晃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反而带来一些就是实质性的那种干扰可能性更大。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与此相反的，就是我们此生专注在修行上，那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具有修行的这些见解和行为的人，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也帮助你、鼓励你。有些人其实非常的需要其他人的提点那种，所以哪怕是死的时候心神这些上面不够就是清醒专注，或者是还缺少某一种的就是提醒，这样的时候及时的可以做到一些法友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也会有帮助，比较如法的。要活着的时候也是一样，不一定是要在死亡的时候，活着的时候 经常提醒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珍贵，修行的难得。所以哪怕是我们没有把握到这个解脱的这个道路，或者是成立马立即此生成佛的这个方式，但是至少我们不断地在积累这个善业，来生不会比此生更差，甚至会一定会更好的那个方向，或者是更好的这个方向。上面呢，自己有心有成竹，信心百倍，那样的话呢，失去也是，失去的时候也对此生会缺少那种的，很大的那种不能接受啊，或者是眼睛大跌呀、或者很恐惧啊，六神无主，慌乱不堪那种的状态会就是减少。种种的祥和，一种的自在会在这人心，不仅是这个外向上面这样的，到时候真实的在内心当中所现的境与投身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意思说刚才讲到的那种不关照无常的过失，相反的关照无常的这种利乐或者功德，这上面大家稍稍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再想一想。所以有时候你只是自己每年拍一张照片放在一个夹子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一种变化，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孩长大，父母这些身体的变化， 业当中，但是说我们看到此生是比较快速的，就是消失的，所以会想到说，那对于一些纯粹浪费时间的一些上面呢，就是稍稍节制一点。那有些年龄阶段性的，有些可能就是年轻的人，或者是有些老人也很喜欢嘛，就各种各样的战争啊，很多这种怎么讲呢？讲没完没了的很多那些世俗间的，而且是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有些可能爱情的故事，这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些时候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上面呢，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包括吃喝玩乐这些上面也是一样，适度的时间还是要花的。但是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闲谈呢，就是闲聊，这样花太多时光的话，就没有时间好好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般都会想到说，早年呢，就是辛苦一点的话，为了晚年的安乐。有些父母辛苦为了子女的那种下一代的安乐，那有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此生呢，就是为来生以及解脱轮回当中来讲，就是就这类似的此生为了就是长期的短暂的此生能够就是有寓意，更加有寓意，就是长期的解脱安乐，然后或者说个人为了其他的无量的众生，所以从表面这个受苦来遣除这个深层的苦恼无明了。修行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就是都是幸福？对有些人来讲是，但对有些人来讲，哪怕是要坐禅的禅学习啊，了解冥想也是有一点辛苦，有时候，所以这个是一样，就是说对某一类的不舒服可以承受。然后有些人把这些都感觉到是一种的快乐，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看你个人的心态和因缘，所以是这种，所以说如果既有这些转化，超越了某一些负面情绪的掌控，或者是习性的那种的，就是身后变成比较较薄啊，那些负面的习性比较轻薄，所以也。就是相应的能够从烦恼当中去解脱，从烦恼的掌控当中呢，就是逐渐的解脱出来。所以这样自己受先受益，其他人也会因此而就是受益。如果一个人负面心智这些很重的话，情绪很重，那自己首当其冲肯定是最大的那种受害者，那其他人也变成他的附带的是或者延伸的受害者，所以说就到最后导致，如果危害别人，害别人越深，自己越痛苦。如果你带给别人一种的祥和安乐，这样子就是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快乐。所以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有利他的心、慈悲的心的时候，可以降低对一些痛苦的恐惧和痛苦本身，所以可以转化这些，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比较健康，但是健康的时候，要有这个好的一个条件，这个很难得，很珍贵。这个也不是永远在那边，就这样想，就是为包括我们健康的时候，为做一些运动啊，怎么样，为这个就是疾病的防御，或者是说这些做这些努力，或者说到时候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要就是保险啊，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做准备一样的，就是。活着的时候呢，也要为这个，这一生有一个答案，给自己觉得我就是这些方面让我觉得欣慰的一些方向上面要做努力，包括死亡也这样说也一样，就是死的时候回头看，死的时候能不能放下，能不能自在，这也是蛮关键的，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轮回里面呢，为这个早一点解脱、成佛、立众生这些方面呢，就做准备。就是轮回的时候，就是为解脱呢，就是铺垫了，就添砖加瓦，一步步去入这解脱。不然轮回里面一直沦落下去，一直游历下去，这样子，如果不自在的话，那是很多痛苦，所以就这方面，所以最后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大家再按住一两分钟，然后我们就回去。所以就是说，像弥勒如来尊者以前说的，害怕死亡，所以应该好好更加修行无常。最后已经超越了这对死亡的这些恐惧，因为了解这个法性，所以，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这期到了。